日本首相安倍星期五抵达俄罗斯开始工作访问。安倍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在索契俄罗斯总统官邸和普京举行重要会晤。俄罗斯商人日报的文章说，莫斯科和东京都认为这次峰会的重要意义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范围。安倍尤其看重这次索契可行成为压制中国的重要工具，并且能够积极推动日本大规模参与俄罗斯的能源资源开发和远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普京拉近关系，更能够成为安倍和中国交手的时候的重要补充筹码。公布说，普京安倍索契峰会对俄日双方都可以带来红利，虽然在有争议的领土问题上面不会有任何的突破，但是两国都需要这一次的会晤。俄罗斯前驻日本大使帕洛夫认为，会晤所创造出的友好气氛将会特别有利于普京访日。莫斯科利用他和东京走近来到平衡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并且藉此打破西方对俄罗斯的孤立。俄罗斯最近两年密切和中国的关系，由于未能够带来事先期望的大批中国投资和资金，在国内招致很多人的失望。普京安倍索契峰会更能够显示俄罗斯开始调整和修正面向中国的外交政策。东亚问题学者斯特列里佐夫说，西方和俄罗斯关系目前并不好，和作为西方主要大国日本发展关系是俄罗斯面向东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亦都可以为俄罗斯的外交提供更多的周旋空间，更能够向中国发出信号。斯特列里佐夫说，总体来看，如果说去年俄罗斯将岛主下在中国，将注意力集中在和中国发展关系的话，这样普京这次和安倍索契会晤所取得的成功是针对中国发出信号，亦都就是说，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俄罗斯不单单要和中国发展关系，同样亦都会和日本走近。俄罗斯高级官员透露，普京和安倍这次在索契的会晤是闭门长谈，不签署任何文件，两个人并不同媒体见面，单单由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向媒体简报这次会晤的情况。在普京和安倍小范围会晤结束之后，包括罗斯石油公司总裁和普京亲信谢钦在内的双方关键幕僚和内阁部长随后加入大范围会谈。据安倍这次将会向普京提交有关发展双边经贸关系的八点提议，俄罗斯两大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和罗斯石油公司计划和日本合作开发一些大型能源项目，日本的一些主要财团银行会提供贷款融资。这次是安倍两年多以来再次造访俄罗斯。安倍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期间亦都曾经会晤普京，在当时西方主要大国元首纷纷拒绝参加俄罗斯所主办的索契冬奥会之际，安倍几乎成为唯一一个在冬奥会期间和普京会晤的西方大国领袖。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日本虽然亦都加入了对俄罗斯制裁的行列，但日本的制裁被认为轻描淡写走形式。安倍这个月底将会在日本主持召开七国集团峰会，目前被赶出八国集团的俄罗斯因此将日本看成是打破西方制裁的突破口。克里姆林宫最近两年来一直在大力推动普京能够访问日本。学者史特列里佐夫说，双方这次闭门长谈所讨论的敏感问题非常之多，媒体外界很难了解内情。确定普京访问日本的日期和行程是这次普京安倍峰会的另外一个主要的议题。除此之外，日本企业未来可能更方便获取远东俄罗斯的资源。不过令到安倍最为担心的就是，中国在俄罗斯的帮助之下正是日益强大，特别是双方在军事和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以及可能研发新式的武器等等。因此安倍期望俄罗斯不要再接近中国，而是向日本靠拢。普京安倍会晤正好赶上了北韩三十多年来首次召开执政党代表大会。斯特列里佐夫说，普京安倍会讨论朝鲜半岛的问题。斯特列里佐夫说，日本同样很担心朝鲜半岛的局势，因为中国目前对北韩金正恩集团的影响减弱，而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面仍然维持了对北韩的影响。日本期望俄罗斯重拾自己的影响，能够填补中国对北韩影响力下降所出现的那一部分真空。斯特列里佐夫说， 同南中国海问题一样，俄罗斯在日本和中国领土的纠纷之中，亦都会坚持中立的立场，那个就是同双方同时保持友好关系，既不得罪中国，亦都不得罪日本。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和日本关系进一步接近，仍然受到双方有争议的领土问题的困扰。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多次访问南千岛群岛，亦都就是日本称作的北方四岛，令到日方愤怒。俄罗斯没多久之前宣布将会加强在南千岛群岛的军力，在那里部署更先进的防空和岸基反舰导弹。俄罗斯国防部甚至计划在当地为太平洋舰队建造新的海军基地。俄罗斯的这些举动无疑能够令到普京在和安倍会晤的时候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但俄罗斯在双方有争议领土上面如何进一步行动，亦都将会直接影响俄日关系的未来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华莫斯科法尼的报道。